实，他们政府承认说他们是做错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知道最少有4302个犹太人，他们呢应该是可以回到西班牙去。所以从这些故事啊，我们就知道不会是偶然的。为什么有八次，连着八次的四轮的选约，而每一次都是发生在他们节期的时候？那么现在如果对照他们的历史的话，也对照圣经的解释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满月变红象学不光是兆头，而且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，当你要浏览整个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的时候，那么刚好这个32轮的选约呢，是给我们一个很好一个轮廓。好，那么这个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啊，都是最近发生的事。所以大家读到37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从1948一直到现在。那么最奇妙的就是1948以色列回来了，结果1949是四轮的血月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他们全世界各地漂流回来，有的到了到了什么地，有的到了比方说比方说有的人从纽西兰回来，从很远的地方回来，他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下坐飞机就到了，没有的，所以一定是辗转，最后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。所以在他们的路上，当他们庆祝逾越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连着两年在回家的路上，满月变红像雪。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一件，这是不可能偶碰巧的一件事。那么到现在呢，已经是第67个年头。那么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又是跟他们有关系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去年为什么单挑加沙走廊和以色列人打了51天的战争，神就是借这个来提醒我们，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没有悔改。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借着各样的环境，借着各样的艰难，最后呢希望他们良心能够发现，他们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就好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对于37章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，那么这是很清楚的。不过37章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。我们都知道说南国北国好像两根杖一样分开了，那是以色列国的分裂，南国两个支派，那个杖呢叫做犹大的杖，因为是犹大带头的。那北方那个杖呢是以法莲带头的，那么以法莲，所以那叫以法莲的杖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两根杖呢要变成一根杖，所以意思是说，最后不只是两个支派的人回来，而且呢12个支派的人通通要回来，而变成一根杖。这是我们眼看着在主回来以前，甚至于主回来以后，那这些事情呢都会渐渐的浮在台面，我们会看见它一样一样的实现的。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一点影子了。为什么一点影子呢？因为最近他们不能说最近，已经好几年了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一共吧已经10几年，他们就发现在印度的东北边有一班人，他们自己称为他们是马拿西之子，换句话说是失落的10个支派里面的。那么根据他们的口传呢，他们最早是大概经过河西的走廊到了中国。到了中国呢，他们起头躲在山洞里面，后来受逼迫，最后他们就要沿着缅甸那条路慢慢往南走，最后呢就定居在印度的东北边。所以他们称为是马拿西之子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呢？不是他们自己说的算的，那么需要有些拉比到那里去好好的做一番研究，证明说他们是还是不是。所以现在他们研究的结果答案是正面的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因为这些人呢慢慢都变成外邦人，那他们都跟着犹太教啊、印度教啊什么等等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再教育。所以呢现在再经过再教育有3000个人， 那的确他们可以回来，欢迎他们回来，否则印度人全部回去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整个现在到时候你要问印到以色列，你走在街头到底是这是印度呢还是以色列呢？所以他们有限度的还是欢迎他们回来。所以最后是3000人回来，过去十几年陆陆续续的他们回来了。那回来了以后，那因为他们是从印度飞回特拉比飞回以色列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很稀奇，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11章里面的话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十一章，第11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时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比众海岛所剩下。这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，所以这个不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次，这个是指的1948年那一次。所以呢，下面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明白吗？现在不只是犹大人，还有是以色列被赶散的，包括10个支派在里面。然后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心必被剪除，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最后慢慢慢慢的，你看他们通通要回来了，这是这一段圣经的预言很清楚的。然后最稀奇是什么？他们要向西飞，扑在腓力士人的肩头上。那腓力士人的肩头就是 Tel Aviv， 因为你如果坐飞机的话，一定是降在 Tel Aviv， Tel Aviv 事实上就是腓力士人的肩头。所以这段圣经很奇妙，在最近就应验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有一般的基督徒，当然包括一些犹太人，看他们读圣经，他们知道神的话有应验，是要帮助这些人从印度回来，所以呢他们的飞机票都是这些人出的。那么后来果然，如果大家如果上网去，你就可以看见陆陆续续他们怎样回来，怎样到了机场。所以这就应验说，两根柱子要变成一根柱子。这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些都在应验当中。不过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，因为这里很明显说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所以当然第一个应用是应用在以色列全家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如果大家仔细读49章，以赛亚49章，以赛亚49章有一个人呢，他对远方的人说话。那么当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因为神对他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好，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且你的名字叫以色列。所以我们就糊涂了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，以色列民是神的仆人，不过神说是瞎眼的仆人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里讲到弥赛亚原来就是以色列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因为以色列人叫以色列，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本来叫雅各，现在变成以色列，所以他们是以色列人。那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以色列，所以我们就变成真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在那里很清楚的，你就发现以赛亚49章有两个以色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948年的他怎么形容呢？他说以色列就到他那里去聚集。这个以色列，这里以色列指的以色列人来说的，以色列民来说，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么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以色列。所以是以色列人到以色列那里聚集，很明显有两个以色列，两个神的仆人，一个是瞎眼的，一个是拯救他们。所以到了1948年，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你看见以色列是到哪里去聚集呢？是到约瑟那里去聚集。他们不认识约瑟，但是约瑟认识他们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名叫以色列，所以他号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是真以色列人。所以割礼不受割礼不是很重要，重要要做新造的人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才真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如果这个预言骸骨是讲的以色列全家的话， 没有错，一面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没有错的，但同时也是应用在教会的身上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在圣经的学者里面很自然就分着两派。一派呢认为以色列就是以色列，就是按照字面解的以色列。那另外一般人说，不，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，所以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，所以所有预言里面的以色列都应该指着教会来说，所有耶路撒冷都是指着教会来说。所以很多的诗歌才会讲了西安呢，你看为什么讲西安，西安很明显指耶路撒冷，怎么会指着教会呢？但是大家从很多的诗歌里面，你从大上下文你知道说西安呢、啊、怎样，那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所谓圣经学者中间相信以色列按照字面解的，就是所谓时代派的人，或者说弟兄会他们。那么坚持说这个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，那么你读圣经，读以赛亚书，或者读耶利米书，或者读以西结书的话，那么应该你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教会取代了以色列，所以所有凡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讲到以色列都应该用在教会身上。所以这班人就所谓改革宗的弟兄们。那其实呢，两个都对，两个都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就着字面来说，这个以色列全家当然指着犹大跟以法莲两个帐来说，那是非常清楚的。可是因为我们的主是以色列，我们是真以色列，所以很明显的根据这个，我们就知道说这里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。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。所以当你读以赛亚43-49章的时候，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了，为什么？他们1948年的时候到他那里去聚集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圣经明明说啊，他说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，他让以色列人回归，这是小事一桩，那么一定有大事了。那么到底是主的大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要把救恩，他要做外邦人的光，把救恩带到地极，所以他要做全人类的救主，这才是大事情。所以你读上下文的时候就讲到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就把我们带到哪里？带到救恩的全源。所以等到讲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当然你就知道这些人从苏联回来的，或者从加拿大回来的，或者那讲的远西的时候，很明显这些人从巴西回来，或者这些人从哪里回来，这个对的。然后远东回来，这是对的，所以这是一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的确确有一个使命，到了1948年，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。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因为，但是呢，另一面，他又是人类的救主，所以他是要把人带到哪里？带到救恩的泉源那里。这个救恩泉源那里，就是指着听见福音来说的。所以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远北来，所以在1989年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了。果然很多在苏联的许多不信神的人，他们相信了主耶稣，所以这个预言就应验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些人是从远方来，而且从远北来，他们是从苏联回来，是来到什么？来到救恩的泉源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这些人从远西来，有许多人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他们信了主了。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些人从中国来，为什么从秦国来？来到了救恩的泉源。所以当你读49章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戴两顶帽子，所以那里讲说看到他们来是双重的应验。所以我们懂了这个解经的原则以后，你就看见说这个争执是没有必要的。你看见，你就发现当你读这个以赛亚书或者什么书的时候，你只要讲以色列很清楚，你只要是弟兄会的书，你只要是达拉神学院出的书很清楚，你可以闭着眼睛知道说他一定讲这以色列就是以色列，他不会讲的教会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 长老会也好，或者是改革宗也好，你就要看他们写的书，尤其是美国的 Westminster 那个学院写的书。那么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他们说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的预言，还有一些很多预言是用在教会身上。所以你看见有的人解释以赛亚以西结书，说这个是指着